上个月啊我们看的啊，上个月呢我就简单啊复习一下啊，上个月其实是讲到圣餐啊，也是刚才我们讲的啊，是因为这个经文来到了这个圣餐的内容啊，所以上个月呢就提到那段经文，就是主耶稣啊在这个逾越节的晚餐结束之后啊，他就开始呢就是向门徒啊来宣告啊这个将来啊要发生的事情了啊。这个圣经其实有记载啊，等一下我把我的笔记打开，不然等一下讲了都忘记了啊，等我一下，好，可以了啊。就圣经有记载哈，当天就是主耶稣就警告说这个犹大他要出卖主耶稣他要就是透过不同的方式离弃我们的主。主耶稣当时也透过这个圣餐的饼杯来坚固当时门徒的信心就是刚才我们圣餐里头所说的就是第一次呢门徒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事情就是第一次主耶稣就拿来两样很平常的物件，连说在这个时刻这两个物件它表征就是说它代表了上帝无限的恩典，就是说本来恩典是感受的，但是在那个时刻呢恩典不仅是感受的，而且是可以尝的，因为它是饼，它是杯，放进嘴里面咬下去有声音的放到口里喝下去有味道。那我不是在说恩典会变成物质，而是在那个时刻上帝特别用一个你可以感觉到的方式来告诉你神的恩惠是真实的。 OK，所以很明显主耶稣是就是为了门徒信心的不足而做这个事情的就是为了帮助他们能够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他们等很久很久他们不会越等越灰心所以就用圣餐一直不断地把他们拉回那一个晚上，把我们带回好像一个刚刚开始的那一天，好像你今天吃的时候你就好像回到了主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就从头开始了，是吧？然后你问你自己，等很久吗？不会很久刚开始了所以圣餐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让门徒一直能够重新思想盼望他们所等候的事情。OK， 那但耶稣基督也明确在那段经文，就上一段经文呢，他有交代，就是当我们吃的时候，我们其实不是只是就是用我们这个口用我们的手就是来接受一些物品如果我们纯粹用物质呢我们就跟其他的迷信的信仰就一样了因为很多的信仰就是把不可见的变成了物质就是你必须这样子吃，就必须这样子做，对不对好像民间信仰也很多，我是马来西亚人就是你知道我们这些民间信仰有很多习俗的，对不对我的同学，我家是没有啦，因为我是牧师的孩子，我是没看过，但我去我同学家就会进他的家门就有一个镜子可能你们也知道说照妖镜嘛就是怕鬼魔来就看到那个镜子看吓自己就跑掉很多的，连这边有什么那边有什么一大堆，那最后你就要问嘛，你说如果那个妖怪看到镜子会跑掉，那个还叫妖怪吗？如果真的是鬼，真的是撒旦，他需要看镜子才知道吗？他应该不需要镜子吧，他是灵那个会出来吓你的那个肯定是人来的。如果真的是撒旦，你看不见的看得见的就是低级的了，那应该是电影里面的是看不见的。所以你知道民间信仰就很多时候把看不见的东西，因为怕人家不能够接受，你就把它变成了看得见的东西，你让你以为接受了这些东西就等于得到了 看不见的福气，是不是？但是圣经呢不是这样讲的，圣餐有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它并不是说你吃那个饼直接就得到福气，你吃的时候呢，你的心要用另外一个态度，就是你要用信心做一张口，同时去吃天上的耶稣的身体跟肉。所以你看不到那个天上的，但是你可以借着你地上的这个饼表达了你的一个信心的作为。所以其实它是两样一起发生的，所以你光吃饼没有用啊。你如果是不带信心来吃饼呢，也就是吃饼而已了啊，就也不会中毒了，就是吃饼而已啊。但是如果你要真的得到好处，你必须带着信心，再加上一个动作，就是吃饼。因为这个动作是你可以做的啊，这个动作在这个时刻表达了你相信主耶稣的话，你的信心。OK， 那这个规则就定下来了啊，这叫圣礼啊，一直在教会的当中，可能你们吃的圣餐也吃了几十年啊，你要真的知道你在吃什么啊，你要知道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只剩下一件事而已啊，这我们的信仰没有别的啦。你说啊，我们的什么圣诞节啊，没有的，圣诞节是我们的传统来的啊。你说有没有什么啊？没有啦，只剩下洗礼跟圣餐两件事而已。OK， 这两件事是特别一个时刻，把看不见的，就是用看得见来表达，好吧？所以你很有福气的，因为你受了洗，你又吃了圣餐，吃了几十年。反正我们要问自己了啊，但吃了这么多年啊，为什么我们没有感受到啊，或是我们没有成长？应该是我们吃，我不说你吃错了，但应该是没有用对的方式啊。就是饼跟杯仍然是有效的，只是你应该是用了一个就是不正确的方式，所以你没有得到圣餐的好处。每一次主耶稣，我很相信啊，主耶稣没有骗我们，他说每一次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这样子做我就在，刚才他在，因为刚才我按照他讲的我做了，那些话我是按圣经读出来的，对不对？我按圣经的话教导你们怎么领受的，我相信耶稣刚才在。你说没有啦，你没有感觉到他，你应该是你没有用对的方法，所以你没有感觉到主耶稣这位喜乐的神，这位满足的神在啊，刚刚他从你面前走过去了，好吗？好了，不多说了啊，就是圣餐发生在这个时刻，就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呢啊，确实是表达了主对我们教会的爱跟关心啊，他盼望啊这个门徒不会因着苦难而跌倒。OK， 那另外圣餐也是主耶稣没有个别去一个人一个人家里，就是给他饼杯啊，是一起的啊，所以也提醒了我们圣餐必须以弟兄姐妹一起来领受啊。换句话说，圣餐不光只是你跟神的关系，也是你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啊。如果你不喜欢那个人来了，他也吃那个饼，怎么样？哦，这种人吃这个饼，我就不吃，是吧？我免得跟你在一起嘛，因为那个饼是一个身体啊。如果他吃，你又吃，表示说你们两个都在同一个身体里面。你说要吗？你没有办法选。如果你拒绝，你就跟耶稣无关了。所以圣餐也是逼我们基督徒要和好的，要相爱，要饶恕，要宽容。每次你吃同一个饼，你要想到你那个你不接受的弟兄或是姐妹呢，他跟你拿的是同一块饼，所以他凭信心他进去了，你不要进去吗？你没进去你没有希望了啊，因为没有第二个教会了，只有一个而已。所以你说好吧，虽然呢他对我不好啊，他得罪我啊，或者怎么样啊，你说为了基督的缘故我饶恕他，我吃这个饼， 我愿意与这个人同样做耶稣的肢体。所以吃圣餐是要一起吃的，自己看着镜子吃没意思的啊，那个不是圣餐啊，那个可能是你自己吃零食了啊，好吗？啊，好了，不多说了。这是上一次，那时我们还在马来西亚的时候跟你们分享的那个内容啊。好了，今天我们就接下来看啊这新的一段啊，就紧接下来的啊，好，就是这个啊。那但这个你可能也有一点印象啊，我们在复活节的这前面啊，就是受难节的那个星期五晚上啊，也是在刚好也看到了这段啊。所以他应该是你们两个月前的有读过的经文啊，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好吧，今天就按照次序啊，我们再看，当然会看多一点了哈，不会那么少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22章31到32节，接下来的哈。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求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啊。所以主耶稣说，我走了之后你们很快乐的没有啊？他就说有一个很大的考验就开始要临到门徒或是临到教会了。哎，所以其实这个可能是我们一直还不能够调整的啊。很多人认为信了耶稣做了基督徒是时候享受了嘛，对不对？受苦是还没有信之前的嘛。我们那时在魔鬼下面啊，给魔鬼啊就是折磨的半死啊，后来耶稣救我了啊，所以呢我开始享受嘛。做基督徒不是开始享受吗？不是，你做了基督徒呢才真正开始征战。你在魔鬼下面的时候跟谁征战啊？没人跟你征战，你只是服从你的罪性，你去做你喜欢做的事。如果你那时受苦呢，是因为你的罪，你做错事嘛，当然你就因为你的罪而承担啊。你整天骂人呢，人家对你不好，你如果你把这个看为是受苦，我没话讲，这本来就是这样。但是当你真的做了基督徒之后呢，苦难才开始了，那个才叫苦难。因为那个苦难呢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啊，人家开始说啊，你信耶稣，你是基督徒，我不跟你来往，我让你吃亏，我苦待你。其实那个时候才开始啊。所以耶稣基督就跟他的门徒说，之后啊，就是耶稣升天之后啊，他们不会很轻松。特别他针对，咱这里讲西门，西门啊，你读别的经文啊，耶稣基督是跟当中有很多人在听啊，但是主耶稣是特别提西门，是因为彼得啊，你们也知道后面他要做一件事情啊，就是他要害怕，因为他不把耶稣讲的话放在心里啊，所以他到了最后一刻他都招架不了啊。好像我跟你说啊，再过这个前面哈，再过几米20米你要转弯了啊，你不挡我一件事啊，你就继续走继续走，就等到突然间要转的时候你根本就翻车了，你转不了。所以其实主耶稣很早很早就跟他们说的了啊，说小心啊啊，这以后会受苦的啊，不是做王，不是享受这个国度，没有那么快来啊。但彼得好像没有放在心上，所以彼得会有一个很大的挫折啊，就是我们后面知道的啊，他会三次不认主啊。这个三次不认主，我想对彼得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就是撒旦赢了，撒旦在跟耶稣说，你看你的门徒啊，你看我不是让他一次不小心不认我啊，不是看不清楚吗？我不认识他不是三次。其实在犹太人的法律，三次就是你们知道他们什么东西见证人呢，三个三的嘛啊，三就是确确实实。说我那天那么巧啊，就是有偏偏有人问你三次啊，平常你一次够了，对不对？就是主耶稣说好 啊就这就是考验。那彼得呢，他三次都不认主，表示他真的清醒的否认主耶稣基督， 其实对彼得来说，这已经是崩溃了啊，这个完全破产了，整个人啊。所以主耶稣先跟他讲这句话的。OK， 主耶稣没有说啊、哦，我把你免去，没有啊，他一定会做这个事的啊，一定会被打败。但主耶稣说，我为你祷告啊，这很安慰啊，是不是？原来我们发现。你站得住脚的原因不是因为你圣经熟，不是因为你在教会时间够长，原来这些都不能够救你，当然也重要啊，你常常读圣经是重要啊，啊，常常祷告也重要，但是其实不是这些救你的，是因为我们在天上有一位日日夜夜为我们代求的中保。耶稣在讲，你在读啊，他讲，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让你不失去信心。原来你不失去信心不是因为你很坚强，你再想一次啊，你不失去信心是因为上面先为你的信心打了一个定心丸，定心剂啊，就是天上上帝说好，这个人再怎么样怎么样我都不允许他失去信心。 OK， 是因为上面啊有一位代求者忠实的听你的名，所以在地上彼得最后可以悔改，不是因为他人很怎么样啊，他很有修行，不是的。如果天上没有一位代赎者天天为我们祷告，我们每一个人，这里每一个人包括我，有一天会走出去的。你不要告诉我你一定会跟耶稣走到底，你讲骗话，不可能的。其实我们不用到底，我们早就走了，就是你不会走到最后的，你知道吗？就凭你那一点点的宗教知识，就凭你那一点点的什么背景，不够的。我们可以到最后一刻离开世界之前都相信我们的信仰所说的啊，这个应许的真实呢，真的是因为天上有一位一直没有停的提你的名字，天天为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说，父啊赦免这个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父啊怜悯他，因为他是你所拣选的。天上说 OK 了，你在地上才能够，不然我在讲啊，没有人，因为连彼得都不行。你可能认为你比彼得好，我告诉你，你没有比彼得好，因为彼得呢，他是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你有跟耶稣在一起吗？有跟耶稣一起吃过饭吗？彼得经历主耶稣的那种真实啊，比我们大很多的。我们是在灵里的，当然不同，但是彼得呢，除了灵里的经历，他有肉身的经历，他看见主耶稣的，他看见天上的异象，他看到耶稣变相。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爱子，但是他还会说我不认识他三次。没有人今天可以站得住说我能够永远对主耶稣忠心，除非耶稣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我在天上为你祷告，好吗？啊，所以但愿我们当然这一点也不是让你偷懒啊，说啊反正不关我的事啊，天上祷告就是了啊，不好这样想啊。你在我们在地上仍然是要很认真、很虔诚的去追求啊，认识主耶稣啊，去抗拒我们的罪，这个没有错。但是最终的原因呢，不在你的身上，不是因为你是谁，是因为上帝在基督里拣选了你。啊，好了，所以你每次想到彼得的时候，不要把他想成是一个例外的例子啊，他是一个最好的可能的失败。所以没有人再可以夸自己做过什么伟大的事啊，开了几间教会啊，你看彼得就知道了，他还是站不住，因为撒旦要塞我们，好像塞麦子。撒旦不是碰碰你罢了，塞你们知道吗？就是上下颠倒，就是整个人要跟你反过来，就是要让你否认主耶稣。 今天可能你会遇到一件事啊，可能医生给你一封信，你就已经上下翻腾了，对不对？或是谁谁谁跟你讲一个东西啊，你就已经啊三天睡不了了啊。耶稣说，撒旦要塞你，不单只是生活的，整个信仰，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你不认，像彼得这样不认主耶稣。但也不是恨啊，是怕。彼得是怕，彼得是认的，但是彼得没有办法在这个死亡的威吓面前呢，就是站得出来 ，OK， 所以他才懊悔。如果彼得真的是恨耶稣的，他说我不认识他，蛮高兴的，对不对？那有一天你的跌倒不是你恨耶稣，就是你因为世界的诱惑，世界诱惑不是一定拿枪拿刀啊，可能是金钱，可能是地位，可能是享受。告诉你说来吧，只是偶尔不用崇拜，来吧偶尔不用祷告，来吧偶尔不用敬拜神，偶尔罢了是吗？好像可以是吗？一次两次三次，最后呢你已经认其他做你的主了，站不住脚啊。好了，不多说了啊。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让我们想到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感谢主啊，天上是不摇动的。所以如果主耶稣为我们祷告，我们就可以坦然了啊，可以安然。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主耶稣说你回头之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是什么意思呢？意思说彼得会走到很低很低，但是他耶稣祷告了嘛，所以他不会灭亡，所以他会回来啊，他会就是刚强起来。但是当他刚强来之后呢，耶稣基督给他一个吩咐啊，要兼顾你弟兄。我用今天的话呢，就是你要爱弟兄姐妹，意思说当上帝救我们的时候，让我们脱离死亡，让我们脱离灭亡，让我们不会去忘记他，除了是要救你之外，其实他也吩咐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领受啊，你可以说这样的一个恩惠呢分享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意思说最终上帝要喜悦看见我们把从神那里得到的爱带到教会里头，带到弟兄姐妹。所以他吩咐彼得，你兼顾你得到了这个莫大的拯救之后啊，不是藏在家里，他说回来用这个方式，用这个恩典来对待你的弟兄姐妹。好像我举一个例子啊，我如果看见我自己是很坏很坏，神把我救回来 OK， 好，我怎么样兼顾弟兄呢？就是我看到我们的弟兄，看到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家人其实没有那么坏啊，连我要怎么样，他说我都那么坏了啊，神都救我，你呢没问题，你好得多了啊。其实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但其实很多人都不做的啊。意思说我们可以认自己很坏，但是呢我们很看不顺别人做得不好，对吧？我们常常不能够回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很享受神爱我们，但是我们不愿意分这个爱给旁边冒犯我们少很多的人啊，不像我们冒犯神那么多啊，就少很多，但我们就没有愿意像上帝像我们那样大的宽容对待他们 OK。 所以你回头想，如果我们从神那里得到这样的一个恩惠啊，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把这样的一个恩典啊分给身边的人，有的是信的人，信徒了啊，但也有可能是没有信的人。通常家人不信啊，应该不是你的口才不好，好没？我再说一次啊，如果你的家人长期不信耶稣，不是因为你的口才不好，这不是啊，因为这个没有关系的。这口才重要是那种听你一次的人啊，只碰过你一次啊，他要听得你很清楚 OK， 那时可能你讲不清楚，人家不知道你讲什么，信不了 OK， 有可能。那家人不需要的吗？天天看的吗？天天讲的吗？天天什么生活在一起的吗？所以通常家人没有办法相信你所说的，应该是出现在生活上。人生活有很多东西啊， 通常是一个就是爱，爱心，就是没有办法触动到人，因为每一个人啊里头，虽然他可以很刚硬，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因为神造的，每一个里头呢，最后的解药都是爱的。我不是爱的使徒啊，不过我是跟你这样讲，圣经是这样写的，就是呢，每一件事情的最后一件事情的解药啊，就是解开的都是爱的，就是那个最后是给人家压到最底的，但是是最后一把钥匙来的，就偏偏基督徒是这把钥匙不拿出来的。我们喜欢做讲的，讲道理的，讲规则的，讲对跟错的，但我们就很难真的活出爱。如果我们愿意活出爱呢，其实你可以好像突然间跳过很多的拦阻，你就到了最后一道门。好像前面他对你很有成见了啊，他说我不信你讲复活，我也不信你啊讲什么耶稣啊，叫什么眼瞎眼看见，好像这些都是一个难题啊，一层一层。但是你如果愿意爱，好像跳不去了，你直接去开最后一把门就进去了。形象啊，我希望你能够知道我在讲什么。这个不是我的经验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呢，他主要不是讲道理的，他主要就是用他舍命的爱打动罪人的心啊，当然是神的工作了，但是他用的是这个方式。因为他做完之后呢，他吩咐我们学他，意思说他不会用第二个方法。如果你要救你家人，上帝说学我，我只用一个方法救人，你就跟着这个方式去做啊。这个爱就是舍命的爱啊。主耶稣不是只是给点钱人家哈，煮道饭给人家舍命，但是上帝不会要你每次舍命啊，你命只有一条嘛啊，就舍了就没了啊。但是我们对每一个人，当你愿意爱他的时候，你都要真诚到愿意舍命。如果你开始有一个条件说，讲好啊，拜一拜三拜五不要吵我啊，讲好啦，最多2000块以下啊，再多我不认得你啊，那你全部割好了，人家一听你说话就没有感觉了啊。如果你心里说好啦，我的底线就是为你死，但是我不讲出来哈，你一跟他说话，他感觉到你爱他，你不用讲什么的啊，你不用跟他说我多伟大什么，不用讲，但是你的心就像主耶稣说的，他对每一个人都是舍命的爱，他愿意为每个人舍命啊。连我们做他的儿女呢，其实也是有这个本性的。你会看见人的变化啊，因为很多啊，超过语言的感受，这种感受是可以就是绕过男主进到人的内心啊。好了，不多说了啊，所以我只是一个感触，就是说主耶稣在当时吩咐彼得啊，就是不单只是被拯救完之后呢，怎么样写本书做见证，不是回去用同样的爱来爱你那些抵挡你的人，那些跌倒软弱的弟兄姐妹啊。好，我们来读下面一段，接下来哈啊所讲的话啊，对，这里啊，我们一起读啊，就是马太跟马可两段都一起看，来，一二三，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马可也是啊，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啊。”那主耶稣就讲出这个苦难了啊。为什么需要彼得回到教会去安慰？就是其实很多很多人都会因为信了耶稣，做了基督徒要受苦，哎，所以他们信心不足嘛，受苦的时候就会有很多表现啊，发脾气啦啊，软弱跌倒啦啊，不愿意来聚会啦啊。所以主耶稣说你要爱嘛啊，你要像主耶稣这样啊，一只一只的羊把它找回来。OK， 好，这里说的一员呢， 啊，就是基督前面提到哈，他要受很大的这种欺压啊，要被杀害。然后说，因为门徒哈，要因为看见啊耶稣基督的这种苦难呢，他们就惊恐而站不住脚。所以他说，你们都要因为我而跌倒，而不是自己跌倒，就是因为看到这位荣耀的主行神迹的主耶稣。就是被欺压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你完全失去信心。你看到他，你觉得你不能够再依靠这样的一个人，他太软弱了，他一句话都不讲，他没有为自己辩护任何的东西，而且好像任人对待 ，OK， 打他啦，羞辱他，他也没有反击。那门徒要因为看到这些事情呢，最后就跌倒。他们的跌倒当然就是逃了，啊，不是真的倒在地上啊，所以跌倒就是他们就离弃了主耶稣，因为害怕嘛，看到主耶稣不能够保护自己，也觉得主耶稣不会保护他们 ，OK， 所以主耶稣就先讲这个话了，说你们一定会跌倒啊，因为这是经上记着说，他说这个是圣经讲的，啊，就是圣经就是在撒迦利亚书了啊，就是如果啊我。给你们看是这段话啊，就是在旧约的撒迦利亚书啊，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呢，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既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那他的意思呢，就说到，当然他说到有一个景况了啊，就是以色列要被外邦人哈，来占领啊，他们要被掳走，他们的君王要被杀害等等等等 ，OK， 所以呢，这些都要发生了啊。但是呢，最后说上帝要反手保护那些微小的人，就是那些属于他的人。所以以赛亚的意思就是说，上帝虽然允许很多的苦难临到教会，但是上帝不会忘记属于他的羊 ，OK。所以耶稣其实当时是讲。第一句话就是既打牧人，羊就分散，但门徒因为是犹太人，他们知道整段经文呢是包括了上帝会纪念凡是属于他的人 OK， 所以他后面有不好意思，我的鼠标跑太快了，所以他后面就有 那句话了，好吗？所以这主要是告诉我们，当时主耶稣他要受苦受死啊，连这样的一个受难会让很多信心不足的人都被淘汰了 ，OK， 但是主耶稣说，彼得，我为你祷告啊，当然也有很多所谓的彼得了啊，耶稣基督也为着许多许多凡是他认识的上帝拣选的人也祷告，所以这些人就是上帝要反手。要保护的那些微小者啊，让他们虽然遇见苦难，但是最终他们会回转，他们会回到教会的当中，用领受的恩典来兼顾其他的弟兄姐妹 OK。 所以这个短暂 的苦难因为耶稣基督之后就复活了嘛但是他带来的这个影响是极大的，所以主耶稣一直不断的重复也提醒他们，好吗？好了，连他再多讲啊，他不单讲他要受死，他们要受苦，他多讲一句，他说：“但我复活以后，要载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那这也是一个安慰的话。可能你看，你觉得是耶稣在预言他要复活，但实际上你看上下文说他要受苦，他要受死，他们要受难，连他说但是。我要复活，意思说很短时间之后呢，主耶稣基督就要把这一切，就是他们的这个短暂的的惊吓除去，因为耶稣说我要活过来，你们以为我死了当然这真的是死了，但是耶稣没有长期的就死去，耶稣说我会复活，意思说我会来安慰你们，而且呢我要在加利利那里，意思说他们在耶路撒冷当时看到耶稣受死啊，就被杀，但是基督呢要重新把他们招聚起来，就好像 重新聚集他们，让他们成为一个新的群体，给他们一个新的地方。他说不是在耶路撒冷，我重新在加利利召集你们，这是一个盼望。因为他们不敢在耶路撒冷再聚了，因为耶路撒冷的人在找耶稣的门徒要追杀。如果耶稣说哦，我在十字架下面等你们，我看没有人敢去找他，大家怕得要死。耶稣说好，我会活过来，而且呢我要在一个遥远的地方等你们，在那里呢我们要重新聚聚。 OK，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事情看为是当天呢，大概是就是可能48小时可能72小时之内的事情啊，不是很久的，因为耶稣复活之后就做了很多事情。 OK， 他们也都经历了很多神迹啊这些的，他们的信心就慢慢回来。你也可以把这些话呢看成是一生，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也说有一天他要回来，对不对？他没有叫你在这里聚，他说有一天他回来，他要在那个地方与我们相聚，就刚才说的神的国里跟我们相聚，在那里要与我们一同作息。所以你可以把你的苦难你的重担看为就是这三天耶稣受死的这三天你可以把这个重担跟考验呢看为是短暂，因为我们的主不会永远离弃他的教会，他所拣选的人，好吗？啊，所以当时门徒听了这句话，再说啊，他们也没有放在心里啊，因为后来耶稣复活了，他们也不相信啊，所以表示他们当时呢，应该是听了很多东西，但是没有消化的，没有真的去领会。主耶稣的意思，但是后期他们想回应该会明白，原来主耶稣早就为他们预备了很多很多可以得安慰的地方，但他们忽略了，好吗？好，接下来呢，我是比较快啊，因为后面经文比较多啊。接下来呢，不好意思啊，我得快自言了一下啊。来，不过你们读第一节后面的差不多一样啊，就是耶稣说他要复活嘛，对不对？连彼得呢听了就觉得不对劲，连彼得怎么说就我们读马太啊，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不能不认你。门徒就是这样说啊。好了，这很小，不过这里乌家是说我同你下监牢同你一起死也是甘心，哇，这个好像黑帮这样的。我们是兄弟嘛，有饭吃饭，有粥吃粥有苦一起担，是很有骨气啊。所以当时你看到彼得还没有进入状态，因为耶稣已经跟他说你要给撒旦塞啊，彼得还没有听进去啊，他还认为说好好的啊，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他就凭他现在的状态呢，他认为他可以保护耶稣。OK， 就算我不能保护耶稣，我也陪着主耶稣就是他要怎么样受苦受难呢，我都可以陪，因为我现在的状态很好啊。所以这就是可惜的地方啊，就是如果我们还是觉得自己信主时间长有一些神学知识或是怎么样的，我们就可以站得住脚。你是用你现在来看的。 OK， 彼得当时他现在他的那个状态是不错的因为他很高兴嘛，耶稣来到耶路撒冷要做王。但实际上呢，当环境一变的时候呢，彼得就不是彼得了，是不是？彼得胆怯到你都不大认识他，他以前那个勇气都去了哪里？所以我们现在头脑是很通的我们知道谁对谁错圣经这么讲世界什么都分得很清楚，是因为你还没有考验，你的苦难还没来，你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惧怕。惧怕进到内心的时候呢，它就不合理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害怕做一些不合理的事的，是吧？他平常是很清醒，他知道 对跟错的，但是只要害怕一进来呢，错的也可以变成对的，啊，对的也可以变成错的，因为害怕，因为害怕自己生命受损啊，或是或者生命会失去啊，所以其实彼得并没有认识到他的软弱啊，他太过轻看恶者撒旦对教会的攻击，他以为就是这回事啊，顶多就是没水没电没关系啊，我们就自己来啊，啊，顶多是什么什么没关系，不是。如果需要主耶稣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的东西呢，一定不是这么简单啊。主耶稣就是知道你不能才一直跟你讲嘛，对吧？所以这里就看出，从彼得身上我们应该学一个功课了啊，就是我们啊不要过度自信啊，就不够谨慎啊，审查自己啊，就常常很鲁莽的啊，就说错了啊很多的承诺。好像彼得，如果彼得没有讲这句话，我想他后面三次不认主他也不会那么难过，对吧？当然三次不认主已经很不好了哈，已经很丢脸了啊，对，我承认。但是再加上你前面讲这句话，而且拍胸口啊，我跟你一起死，什么认都不认，我还要跟我一起死，你很难受的。你说我还有人格吗？我怎么会啊会这么对待主耶稣，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平顺的时候，我们就会犯彼得的错误嘛，因为我们太过于简单，依靠我们的知识经验，哎，我们就讲可以没问题啊，这个事情我可以做，这个侍奉我可以承担 ，OK。啊，你没有真的是依靠主耶稣，你其实后面你会发现，你的那个跌倒会让你极其的痛苦。就像彼得啊，你随口的那种承诺啊，啊，你发现你不能够守，你发现在惧怕的面前，你一切的知识不管用，好像害怕就把全部的明白都抵消掉了。所以让我们常常谦卑了啊，就是我们不一定会三次不认主，因为没有人会问你三次，不是今天也没有人在意你认不认耶稣，没关系啊，所以你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可能是生活的啊一个的选择啊一个的想法啊，其实我们也可能会犯不认主耶稣的罪，对不对？因为耶稣不是做这样的事情，但我们选择做这样的事情，就表示我们与基督没有了关系了，啊，好，就应该常常保有一个战兢的态度 ，OK。那将来啊，我相信，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复活了，我们成圣了，我们的确是可以大胆，因为那时没有罪了啊，我们可以在主耶稣面前很坦然的，啊，就是可以自在的哈，去爱他，去侍奉他。但是在今世啊，永远要保有一个态度哈，就是战兢，好像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对教会说的啊，也是上次我跟你们谈啊，就分享过的经文，我们读一下啊，《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到十三节，他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侍服的，不单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侍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啊，重点在后面那句话，就是我们在地上，无论是侍奉神，无论是做啊，不好意思，我又按，这下面啊，无论是侍奉神或是做任何的事啊，保罗都给我们一个态度，叫做恐惧战兢啊，把每一件事情都看成是跟你的得救有关系的，所以才叫做做成得救的功夫。不是说你读经祷告啊，恐惧战兢，你去外面啊做工就可以大胆，每一件事情都跟你的得救有关系，每一个生意，每一个谈话，每一个朋友的来往。OK， 我看到很多年轻人，的手机啊，其实是很难公开的哈，因为也不是说你看不三不四的，就是一些对话啊，一些年轻人有时候就喜欢写一些啊，连 其实就这样一来一往，一来一往，有的寄一些照片啊，什么什么，基督徒嘞，啊，可以不可以？不要认为这只是朋友嘛，我们聊天嘛，每一件事都跟你的得救有关系。你今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救恩啊，得救。所以每一个决定都应该会影响这个结果的。OK， 你全部都对。后面一件事情是错的，它就直接影响你的救恩，因为每一件事，你的救恩是没有担保的、啊，所谓的担保是耶稣担保，不是你啊。所以他说要恐惧战兢做成它，就是他还没完，他要做完它，好吗？所以谨慎小心啊，就是不只是说跟人家打电话、写东西啦，就是每一个决定都应该用恐惧。啊，不要用自信去对待。他说立志行事是神在你们心里应许，意思说每一件事都是上帝要成就旨意的。你每一个 text， 你写给人的每一句话，你把它想成是上帝的旨意，好吗？啊，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做恐惧战兢啊。所以彼得是缺少啊，当时啊，他缺少这个谨慎，所以他以为他那个情况跟耶稣三年半够了，可以上天了。耶稣说不行啊，你是知识上的，你还没有进到心里啊。但是你们看后来彼得怎么样？耶稣升天了，对不对？你们看使徒行传，彼得是不是在耶路撒冷做老大？没有啊，对，彼得做什么？你们记得吗？彼得有没有给人家抓过啊？有，在使徒行传，他不怕了，他去坐牢啊，记得吗？人家抓他，他说听神的不听人的是应该的。哎，是彼得变了，不是变了，他恐惧战兢，就是他开始明白了，每一个情况呢，不是靠我的脾气啊，我要做成我的功。所以他那个时刻，他可以站在许多的这种权威的面前，大胆的为神做见证。其实不是彼得，就是因为他恐惧战兢，上帝就给他能力做成神的旨意。你要为主做事，你要先有一个态度，就是不要自信，不要相信你的经验或是你的能力是足够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一定会有一天啊，会像彼得这样啊，就是会翻盘啊，会全然就是被否定掉啊，而是常常知道说你不能。实际上我们是不能，我们懂得那一点点东西，比起属灵的这个深奥啊，是行不通的，好吗？啊，好了，所以应该啊，从彼得的生命的改变啊，我们得到安慰。能相传啊，彼得最后是。你们也知道啊，是怎么寻到，是被钉死，对不对？这个圣经没写啊，不过教会历史说彼得是倒钉十字架，哇，很伟大。他不是在表演啊，倒钉十字架可能也有人做过啊，但是彼得呢，他做这个选择可能也是人家逼他这个事情啊，我不知道。但是你看彼得最后他没有否认信仰，他真的像他当时说的，与你同时我也与你，他做到了。所以你可能不知道的时候你讲很多东西啊这样这样这样，但上帝说好了成型就好了啊。但是中间有好长的时间是要磨练的，但是最终如果你当时说的也是神悦纳的，上帝会成就。所以彼得真的最后是与主同时啊，他下监牢受尽苦难，最后寻到，啊，就像他前面说，但前面他讲的那是自信啊，但后来他被主改变之后，恐惧战兢，直到他见主的面都能够忠心，好吗？那我不是跟你讲一个伟人的故事啊，我在说我们啊，因为彼得不是特别的，他就是耶稣的教会，就是我们。那我们其实。看到这么多例子的时候，就应该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度过我们今生的年日啊， 从这里应该学会有一种的态度啊，就是不要自信啊。信徒基督徒有时我比较害怕的就是你以为你什么都知道了，你就开始不读经、不祷告、不来聚会、不寻求主，因为你认为你信主够久，什么都听过了。其实你不知道，如果你会以为你知道，就是你不知道，因为不可能知道。他几乎是每一次你都好像要重新学的东西，太深奥，上帝的那个丰富，你根本没有办法从中间开始的。昨天是昨天，过去了啊，领受了，领受了。今天开始一个挑战，你重新来过，你没有办法说昨天我已经80分了，今天从60分开始，没有的。你看多少信徒已经不再读圣经了，你们还有读吗？还有像以前信主的时候这样读圣经吗？你还有没有像以前这样每次听到主耶稣跟你讲话？如果没有的话呢，就表示说应该是有自信、有骄傲在里面了。你觉得你已经够久了，已经够成熟了，够明白了，没有 OK 啊。你要记得啊，害怕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它会让我们跌倒的啊。如果主耶稣没有保护我们啊，我们就没有办法回头了啊。来，我快快的看完后面这个，是上次没讲的，我读完它。来，35节，耶稣说，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啊，好像没有特别的意思啊，但其实是有的。你连贯的话呢，上面说要受苦嘛，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说以前，他说你们回想一下，3年半下来你们这样浩浩荡荡跟我走来走去，他说你们带什么呢？啊，是哦，我们好像也不用想过去那边要住哪里，对不对？哎，晚餐要怎么吃，好像没有这样的一种担忧过啊。所以耶稣问他们，所以意思说，耶稣跟门徒说，不要以为以前的日子就是你以后的日子，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新啊，他们刚刚跟随耶稣，主耶稣其实特别保护他们。你看主耶稣到处都给人家针对啊，门徒只是很少的时间，有时被法利赛人讲两句而已。但其实如果主耶稣不保护他们呢，他们应该给人家攻击得不得了啊，很多人都很想找把柄来陷害，是吗？陷害主耶稣嘛。哎，为什么就没有人想要陷害他的门徒呢？因为主耶稣保护了他们，是不是？可能有人陷害彼得的家人，抓他的岳母起来说，叫彼得不可以跟耶稣啊，跟我就把你的儿子杀掉啊什么？没有啊，事情没有。我说以前人不僵坏，不僵坏还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不僵坏，够坏了，可以的，什么都可以做的。就是主耶稣说，以前的日子轻松，没有什么重担，不是以后的日子。所以他告诉他们说，你们如果发现以前可以啊比较自在，是因为基督宽容了他们，没有给他们一些他们不能承受的重担啊。如果上帝今天问你某某姐妹某某弟兄，你过去信了主几年啊，有什么痛苦吗？有什么缺乏吗？你说还好啊，好像都没有你们讲的那么痛苦啊！我做基督徒蛮快乐的，蛮自在的啊，一切都很顺利。也就是说，那个是我宽容你。你看看你的长辈，我们看看教会的历史啊，都是很轻松的吗？不是啊。所以主耶稣问他们，如果以前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轻松的经历呢？是上帝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装备自己，去面对后面的挑战。因为实质上是有挑战的，是基督把我们挡下来了。因为我们太嫩了，太小了，你刚信主如果就给你打风打雨，你肯定就垮了，对不对？但 被保护之后你也不好认为就是这回事，因为你还是要看圣经的话嘛。啊，其实圣经是说有苦难的，而且是大苦难。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日子过得很好，我们还是要问啊。当然我没有叫你去找麻烦啦，啊，你过得平顺，我为你感恩。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说，它不是全部，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将来怎么样都好啊，要为主征战，而且我们要得胜，才能够进天国。Okay, 进天国的人不是没有打仗的人啊。OK, 你们看，题外话了。不过你们给你们想一下，你们看那个这个耶稣雅基啊，不是以色列人就是来到约旦河旁，对不对？连上帝说你们要进去啊，这地都给你啊，连就说你们要把这些人打走，这人赶走，对不对？啊，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不先叫天使前两天去就扫干净，也让他们一下进来就好了，为什么要打仗？你们说，你们想过？其实没有道理的，对不对？你说给我嘛，你就干脆去给我，为什么要我去打仗？这就是告诉我们今天的情况。你要进天国吗？进天国就是进迦南地，是给你的，讲明了上帝说要给你，但是上帝说打仗，打进去，不是你自己打。所以每次他们打仗都是天使帮他们打的，但是他们要进去，他们要把那个约柜扛出来，他们要走在前线，但是城墙会倒下来跟他们没有关系的，那个是上帝让他倒下来的。你们明白吗？太多基督徒以为上天堂就是靠他那个节制祷告，你几乎是靠近迷信啊。你知道，你上天堂的确信就是你每一天打胜仗的确信，就是当以色列人进去，他一座一座城攻下来，他们就知道耶和华把这块地赐给我，就是每一个经历都在确认这个事情，对不对？当然我没有说节制祷告没有用啊，但是你光有节制祷告他不能帮你的，他不能给你带来什么的，它可能是一个借口而已，啊，所以上帝是要我们征战的。如果你今天生活很好，我为你感恩，但是我要提醒你，趁着平安的日子，要好好的装备，因为耶稣讲过的话不会不算数的，啊，耶稣基督跟众教会说的，要背十字架，跟随我，才能够分享主耶稣的荣耀。他讲啊。所以他吩咐门徒这样做，他也吩咐门徒以后的教会也必须这样做，好吗？啊，所以不是我们自己去找苦难啊，来考自己啊。啊，你要这样子看，就是哎，我又按到了啊，你要这样子看，就是这些人生的磨练是上帝的心意啊，因为上帝要我们在这些磨练上面。能够经历得胜，能够让神的荣耀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得到彰显，所以不要躲避。你如果想逃，好像有时我们基督徒，我这次去葬礼的时候也是在想这个事啊，因为我听那个讲员在讲，当然很抱歉啊，我没有很专心，因为他讲英文讲中文，我就不是很听得懂，不。我就在那边想一件事哦，我说，因为他讲很多死亡的事情嘛，然后我就说，如果人生第一大目标就是躲避死亡，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很失败？因为他一定会输的嘛，是不是？因为死亡躲不了的，你说我要延后，也不是你能够延后的，你根本都不懂它是什么，你怎么能够延后它？所以其实死亡痛苦呢，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圣经没有叫你躲，圣经说在神的手中，他说 in control， 死亡你最怕的，痛苦你最怕的，圣经没有说我不懂我倒霉，不是，他说在神的手里，而且是爱你的天父的手中，其实这是最大的安慰，因为他是用爱来对我们的，所以苦难呢 也带着爱的目的，因为他躲不了，因为我们是罪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死，我们必须要受苦，但是在爱的手中，我们就可以完全依靠，是吧？所以耶稣基督讲的啊，这个苦难呢，不是他威吓我们，而是他在告诉我们，这是上帝的心意。透过苦难磨练教会的信心，最后能够达成神的荣耀。你可能信耶稣的时候没有人这样讲啊，讲了可能你不敢信啊，但是你自己该读圣经，你会读到这些话，对不对？也是信耶稣受苦才上天堂，不是信耶稣上天堂，信耶稣要为信仰受磨练，能最后承受荣耀，好吗？好了，来我们看下面这句话啊，来，耶稣就怎么回答呢？耶稣说：“但如今，天哪！”啊，对，你们读的对哈，我找到了哈，因为一个笔记本两边是有点难控制啊。不，我不错了，今天呢已经可以控制的蛮多了哈。那耶稣说现在呢要带了，口袋呢也可以带了，还说什么买到？如果光看这句，好像耶稣叫我们打架，对不对？那实际上不是嘛，有上一句嘛，上一句是说什么？以前没有，现在有，所以他意思是说现在不同了。以前呢是我宽容你们啊，你们的苦难都挡在我身上，但是我要走了，我要升到天上了。现在呢你们要开始预备自己要作战。当然这个不是地上的啊，我再重申，不要把这个经文利用来支持什么以色列啊巴勒斯坦啊，你看耶稣讲可以打仗啊，耶稣叫我们买刀啊，叫你买刀，没有叫你买导弹了 啊，不是在讲地上的战争啊。主耶稣没有讲这个东西，主耶稣是说你们要开始预备专注的去迎，就是不是迎接了，去面对啊，上帝给我们的这个考验啊，因为基督的心意是这样子带领我们的，所以基督不是在说一种很表面上啊要面对的冲突啊，他是用一个对比的方式啊，告诉门徒说他们将要承受很大的啊一个信心的一种试探啊，甚至会让他们动摇。OK， 所以耶稣基督其实真的是要让我们，他做一个比较嘛，以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他就要告诉你，现在，如果遇到苦难，不要认为他很惊讶，是因为本来主耶稣为我们就是承担了。连第二呢，你现在遇到苦难也不要觉得很害怕，因为上帝以前怎么样供应你，不让你缺乏，他现在也一样会供应你，不让你缺乏。那我想。已经很足够啊，当主耶稣两句话都放在一起，就告诉你以前怎么样，上帝怎么看顾你，让你三年半不缺吃的不缺用的，以后上帝也一样不会忘记属于他的教会。 OK 啊，所以应该是一种属灵方面的征战啊。但是我们再看啊，耶稣还讲了一句才结束啊，他又讲了一句这个哈，我稍微解释一下。他说：“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啊，也这句话虽然好像没有很直接回答到他们哈的担心，不过其实主耶稣用了一个就业的一个预言呐 来鼓励他们不要因为基督的受苦而感到害怕啊，是这样的啊。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他要被列在罪犯之中。”他是指他自己，意思说你们要受苦，不是因为我要放松。以前我受苦，你们放松。反过来，现在师父要退休了，你们这个啊这些门徒就要出去为我受苦，不是啊？他不是法轮功啊，不是啊。其实耶稣说是我先受苦，我被列在罪犯之中。OK， 也就是说，当你看见教会的头开始受苦难的时候，你作为身体就要做预备。你不合理嘛，对不对？如果头开始受苦，身体说没事， 你还在这个身体上面吗？你应该不是了。所以他说很合理，如果你看见我受苦，你们不能够放松，你们要比之前更加的警惕，因为是上帝的美意，让你们从苦难的当中能够得到救恩的益处。所以他就用了这句话说，他被列在过犯之中，他是从以赛亚书出来的。我给你们看了经文很长了，不过也很少有机会读，不好意思啊，又是小字啊，能够读多少就读多少了啊。来，我们总之他是从这里来，我们一起读一下哈。来，第二节开始，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树荫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了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还没完啊，这个是以赛亚书啊，来再读啊。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以伟大的统分，以强盛的均分。六，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过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那我主要是讲这句话，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因为如果只是跟你讲下面的没意思嘛，你要看上下文。因为这个他呢，就是上面讲的那一位，没有什么好羡慕的啊，被人藐视，被人轻看，但是他却担当我们的罪的那一位。这个他很奇怪啊。耶稣说上帝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就是用苦难，用羞辱压在这个救赎者的身上，用这个方法来救罪人。很少是这样的嘛，对吧？你说医生啊，你多一点睡觉哈，休息啊，你要医病人嘛，对吧？你要做救主，你应该享受一下啊，你应该有精神好。上帝用反过来打压救主，把救主打到不成人形，把救主变成是最坏的人，用他来救我们啊。所以肯定你不会错过的，这个地球只有一个这样的人罢了。那些很光鲜的救主很多啊，这个我们每几年都会出现这种救主啊，就是站得高高的啊，来拯救世界啊，政治家、文化家都是这样。但是整个历史就有这样的一位救主，所以耶稣说：“你们知道那个他吗？53章的那个他，那就是我。”所以基督用这个话来安慰他们说：“我会受苦，我会受死，但是我是为了拯救你们脱离罪的。Okay, 所以不要因为我的苦、我的死而感到害怕而羞耻。OK， 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他主耶稣前面他说的，一切都要成就啊！如果啊，这个啊，现在他说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耶稣说一切，所以。他跟门徒说，如果那一天你们看见我，因为耶稣当时说他要被杀要被抓，他还没有嘛，他还好好在那里，对不对？好，他在讲一个预言，所以他跟门徒说，如果你看见我被抓的时候， 你看见我被杀的时候呢，他说你要想到我的事必然成。什么事啊？就是五十三章后面那句话说，他要拯救许多许多有罪的人啊。我不知道你明白，没有人用这个方法的啊。所以说我的受难给你得安慰，为什么？因为你看到我按照上帝的旨意死呢，你就应该很相信你必定按照上帝的旨意可以活。对我的一言成就，就表示我的福分也一定会在你的身上。所以基督没有告诉他们说你要去打仗啊，争取一下保护我，他说不用，我的死是神的心意的，但是我的死呢带给你安慰，因为关乎我的事必然成就。关乎我的事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些经文啊，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他的受苦背负了我们的痛苦啊，他责打啊，他被神罚使我们的平安，这一切的应许也必然要成就啊。所以门徒就可以看远一点啊，就不会只是看到啊基督死了我们怎么办，就看到啊第一件事情发生了，连第二件事情也会发生，就是世人的救恩就要在那一个晚上就要实现了，好吗？好，我们看最后一句话啊，最后当然很滑稽啊，因为它好像不是一个结束啊。我们来读来最后一句话啊，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啊，那看你用什么语气读了啊。耶稣啊，我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意思说两把够了，可以了，够用，是吧？还是说门徒说哎呀，你看你叫我们去打仗，我们只有两把刀嘞啊，两把可以了，够了。到底这个够是什么够啊？还是耶稣基督在骂他们说还讲这个东西？应该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不是在讲地上的战争，但是门徒真的是以为耶稣在讲打仗，所以他就去找两把刀出来啊。耶稣说的征战是属灵上的，不是地上的啊。其实门徒应该很容易啊，他们从耶稣一生里头啊，你们看福音书里头从来没看过主耶稣的教导或者行为啊，是教人家去打仗的，有吗？没有，你福音书翻完都找不到了。所以耶稣自己不曾这样做，他也没有叫过门徒那样做的。所以当耶稣说预备刀去买刀，不是叫你去砍这个法利赛人啊，去杀先知，没有，没有，是吧？所以耶稣说够了，够了，意思说不要再讲这个了，应该是这个意思啊，而不是说真的是两把就足够了。好吗？啊，所以接基督徒有时我就惋惜了哈，就是有时我们读圣经啊，我们总是觉得上帝好像很看重地上的战争。其实，在旧约里头，这个地上的战争呢，也是一个预表属灵的战争。OK， 所以地上的战争其实从来都是上帝安排的，那个胜败啊，不是上帝在那边打赌哦，到底会赢会输，不是的，一切都在神的。所以地上的战争根本，在神的眼中他就是会发生的事情，所以不可能上帝好像很需要地上的战争来建立他的国度的。 OK， 只是人会利用这个记载啊，就变成有什么十字军东征啊，这些东西啊，后期啊也有很多人举着基督教的名啊去攻打别的宗教，别的其实上帝没有在意我们在地上建立什么国度的，好吗？你包括主耶稣也很明确的，那我们知道他说我的国不在这里，如果我的国在这里，我的名就要起来造反，因为你们抓我嘛，对不对？如果国不在这里，我的国在那里，所以我不会跟你争的。基督徒，你的国不在这里，我们不会去跟人家抢地的，我们也不会，你要抢你拿了我搬了。为什么亚伯拉罕是这样的吗？我不知道为什么亚伯拉罕的子孙要跟人家打。那其实你看亚伯拉罕，人家来抢他的井啊，拿去啊，他就搬另外一个地方。为什么？他认为全部都是我的嘛，你要不是给你哦，反正全部都是我的，因为我们的国不在这里， 将来神回来的时候，基督回来的时候，他要把万有都赐给他的教会，好吗？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就排除哈、这里不是在讲地上的战争。OK， 我也开一个玩笑，那时就讲这件事的时候，有一个人就说，今天以色列进到巴勒斯坦，就好像当时以色列攻打耶利哥城一样啊。说你看，带着应许，节节胜利，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节节胜利，我没有去跟了哈。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哦，他们是带着上帝的应许去打这些外邦人，是吧？啊。那就请他们学一学以色列人哦，就把你的最先进的导弹、机关枪全部放下，因为圣经说以色列人去打耶利哥的时候是拿号角扛约柜啊，就请这些以色列兵呢就拿着吉他去打，反正你靠着神了，你拿吉他去打，你为什么要靠那么多武器啊？一人在卫星，人又说是上帝让你去打胜仗。没有让你去打圣战，没有圣战了、啊、现在啊，你明白吗？这些都是矛盾的，其实是人在打，而且人很靠自己在打，但是需要用神的名给自己。如果你真的像以色列人打仗，他是完全不这样打仗的，以色列人刀都没几把就这样走而已嘛，而且是围墙走，我想没有人敢这样打仗吧啊。哎，没有这回事了啊！好了，不多说了啊，结尾了，我要结束了。就是这里讲的征战是属灵上的。OK， 什么叫属灵的征战呢？简单来说，不是跟人打的，属灵的征战的对象呢，就是你自己。主耶稣要我们跟自己的罪、自己的罪性打仗，这叫属灵征战。你知道你的敌人在哪里啊？你自己，而且是撒旦的诱惑也是你要去征战的。属灵征战的方式不是用刀枪的，属灵征战的方式是要用上帝的应许，就神的话，在借着祷告才能够打的。我再说一次啊，他不是用枪的，他是要有一个信实的根据，就是上帝的应许，你要抓住这个啊。人再怎么样呢，再借着祷告求圣灵的大能来动工，你才能够胜过你的罪，你的罪性啊，你的老脾气，也才能够胜过撒旦给你的诱惑。主耶稣说的征战是这回事。所以我刚才一直说苦难苦难，可能你会觉得说没有啊，我每天过得很好，但是你细想你的心灵世界其实是很多苦难的。你没有信主之前呢，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对不对？但现在你总是会觉得，啊，我这样做好不好嘞？啊，基督徒这样做好不好嘞？啊，你可能会有这种挣扎啊，我是不是不得神喜悦？哎呀，我不大敢祷告，我怕上帝不喜欢我。其实这一些都是征战，是以前你没有的，但是它是内在的。所以，如果你要胜过这种内心罪的控告啊。你不能够用刀枪的，他帮不了你啊！你必须像这里说的啊，你要依靠上帝的话、上帝的应许，而且要多多的祷告，求圣灵的大能啊！我就跟你们一起看完一段经文就结束啊！这是保罗很出名的经文了、啊，字也是很小，不过读完它你就知道了啊！就是保罗就在以弗所书就讲到一种属灵征战的情况。他就用了一个比喻啊，我们来读一下。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致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啊，全部讲完了啊，当然细节我不说了啊，但就是我们的福音，福音的盼望都是我们的武器啊。但他说你的手上要有宝剑，就是要有神的道，再加上祷告。记得啊，有很多人是有宝剑的，满头脑都是圣经经，但是不祷告，我报你输，一定输。OK， 因为你有剑的，你乱砍，你没有能力啊。啊，你把这个倚天剑、屠龙刀交给一个 baby， 他不能成为武林高手，他要有力量。力量从哪里来？祷告，求啊。我昨天在团契里面，我们就讲到一件事情，是从圣经里面看出来的，不过是一个人的情况。就是我告诉大家，就是我从我的经验来说，可能你们也有啊，就是我们很难祷告的。为什么？因为你是大人，你不习惯跟人求，所以你也不习惯跟看不见的神求。你同意我吗？我再说一次，你一件事情呢有困难的时候，你先想你要怎么样去处理的。OK， 你不习惯开口跟人家要东西的，因为你是大人，所以你可以告诉我，你能够动不动就跟上帝求吗？很难的，对不对？你知道谁能够这样做吗？小孩喊妈妈救命，他是真的，因为他有一个很强的依赖性，他什么东西他都觉得他做不到，所以他认为爸妈就好像神一样啊，什么都可以帮他。所以圣经说你学一下小孩啊，你看小孩的那个求是百分百的，他真诚的。你知道只有你像小孩这样子求，你才叫祷告的。你平常是通知上帝而已，上帝 啊我的妈妈生病了啊，你看着办吧啊。 OK 啊，你得空去看看他啊，啊我的谁谁谁啊最近找工作，你看着办吧。我们顶多就是跟上帝说一下，我们不习惯求东西的，是吧？你们懂我在想什么吗？你想，如果你不习惯求东西，你也不习惯祷告，你就一定失败的，因为你不会打仗的。每次魔鬼来试探你呢，百分百你一定输的。你满头脑子是没用的，你没有力量。所以耶稣说回到小孩的身上，因为上帝在每一件事都掌权，所以你每一件事都喊救命是对的，因为每一件事神都在管，不需要自己想说我怎么做啊，我按照我的经验怎么处理不行了才来问一下上帝。你那时都已经求不了了，你没有那个心情来求。这是人的傲慢，也是罪性养成的了啊。所以如果你们的孩子还小啊，最好是小的时候教啊，教他这样子祷告，懂得这样祷告，让他以后长大了知道什么叫祷告。如果你像一般人呢，是中年才信耶稣的话，通常是不大会祷告的，因为他已经习惯靠自己了，除非他遇到很大的困难啊，人生呢很大的打击，可能会让他谦卑下来，可能很谦卑的求一次了，就这样，是吧？好了，我一直说，你越愿意求，你就越蒙福，因为上帝他是喜悦我们依靠他的，好吗？属灵征战啊，要预备自己，也要常得胜啊。好了，我讲完了啊，不然时间太长，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可以透过这段话啊，得到警醒啊，提醒的心啊，让我们啊，不是靠自己。继续在这个世上来做基督徒而是我们看见许多 跌倒的榜样，我们就更加的小心谦卑啊，愿意来依靠你啊，不是在大事上，而是在一切的事情上，我们都愿意让你来掌权啊，像一个小孩一样的单纯来寻求你的帮助。我们也求你给我们在属灵征战上有一个得胜的经历让我们不再常常因为体贴自己的本性就让这个罪来辖制我们而是我们愿意靠着上帝的话语作为应许的根据，在依靠圣灵的大能来钉死这个犯罪的自我叫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听我们的祷告继续赐福我们以下敬拜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十字架不会重过主恩典。